保持准时来开始。首先一两样提醒的事情，第一就是请你把你的麦给 mute 了啊，因为如果你起来有点做点事，那有点杂音的话，就不会骚扰到其他在上课的同学们。除非你有想要问问题，那你就打开你的麦克风来问。但是因为我 cover 的材料比较多，所以也许可能未必在课堂上面有时间给你，但是你还是个人可以打 email 给我哈，那我可以私底下来回答一些的问题。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呢，其实都已经发到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所以你点去我们教会的网站，然后呢，一打开这个主日学，然后呢，打开哥林多前书，你就看到有一个文夹。那文夹里面呢，我们这十几次的这个课堂的每一次的讲义都已经登上去了，你可以自己从那边下载或者打印啊。那我们每一次教完课以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影音档，我们的 PowerPoint 都会放到教会的网站上。所以，如果你任何一些资料你觉得来不及抄写，我 miss 了，你可以回去重听，或者说来看。好，那我们讲完这个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讲课。那我们之前在神面前一同安静，我们来。父神，感谢你，你的话安定在天，天地都要过去，唯有遵行你的话语的人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主啊，这些话不是徒添我们对圣经里面一些的知识，或是我们对信仰属灵里面的一些的材料，这些话语是要改变我们生命，借着你以保罗跟哥林多信徒的劝勉，主啊，也使这些的话语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学以致用，让我们不单是听到，我们还是做一个行道的人。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手上，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恩膏来引导来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主，愿祈求仰望祷告，还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阿门。好，那我们呢上一次已经对哥林多前书做了一个的概论，那这卷书其实我们说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很 surprise，因为有人出现的地方就有问题啊，教会也不例外。那所以人越多，问题也会越多。所以保罗接着这一个教会的问题，他都做了一些的劝导。那会的问题有分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属于这个生活性的道德操守的。这是很实际、很生活化的。另外一方面呢，比较是属灵的一些教义上面的什么叫爱，恩赐怎么用复活有多真实教会的秩序，聚会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规矩等等这是两批不同的问题。那好像我刚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不是只是来第三者。一个旁观者很客观的来分析哥林多教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乃是看到他们教会的问题，也来反思我们山谷有没有这个问题，更重要是我个人有没有构成山谷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看圣经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和原因。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了第一跟第二章。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最主要是保罗开山明义，一来就针对他们这个关于那个纷争分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从这个开头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卷书是谁写的这里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我们很清楚，保罗不用太多介绍。上一次概论的时候也稍微跟他讲谁是索提尼。那索提尼在圣经里面 记载的不多，只有两处。所以我们如果肯定写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所提尼，就是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那里在会堂管会堂的那个所提尼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所提尼是一个真的很了不起的一个童工。为什么这样说呢？一般的童工通常是分担任务责任，但是好的童工不单是分担责任，他也分担那种的感触，那种的困难，那种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说有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了，有些童工他忙了不干了，他就不管了，因为他的责任认为说我这种分一摊你太多食物我就抓这个来做，但是呢他自己不 available， 他为了别的原因都不理，他就不理了，不管了。所以这些童工呢只是一般的童工因为他自己没办法了，他就把这个责任呢丢给你了，他是在责任上来分担的。但是他不管那这样我的重任怎么样，那你服侍的对象怎么样那神怎么看？所以他不屑 suffering 的，不屑 feeling 的。所以一般找同工找分担 loading 的比较容易，找到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体会跟感受，对你所做的事情有负担有 passion， 这些同工很难找弟兄姐妹。所以所提尼不单是一般的同工他是跟保罗 share 的share 困难 share feeling 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升级从一般的同工真的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这边特别说他们是奉神旨意蒙召的这边蒙召特别提了两次奉神旨意蒙召很多人不看重他们做事情都是自己的旨意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感动但是他没有去考量说神的旨意，更特别是对这些全职服事说是在这个神的机构里面做事的蒙召这个事情是一般人不看，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才是一个传道人真正的资格。保罗是一个相当有资格的人，他是这个学识渊博他是这个是受严谨犹太教训练的律法的训练的。甚至于保罗之所以为什么派派他去宣教旅行，是因为他能够靠说可以讲七国的语言，就是按传统说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能够有口才，那个逻辑清晰的那你跟他辩没得辩的，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可是他强调他自己做基督的使徒不是因为他是哪个名校毕业，他几个博士学位，他有多有学问有才干有经验，他周游列国看了多少，没有，他强调的是蒙召的经历。所以他跟人家辩，我之所以是使徒并不是我拿我的背景学历来压你，我就所以在神的面前可以敢称我就是使徒，是因为我是蒙召的。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传道人讲道也不什么啦，在台上面呢我可能讲的比他更清楚口才也比他好，可能学问也比较多，书也比较多，可是这个不表示说你就可以站在台上面，他就要跟你换位置坐在台下面听。为什么他会变成是一个施教的人，你是一个受教的人？是因为蒙召，神的 calling， 不是以学问、经历、能力来对比，不是。今天他之所以是传道人，不一定他比你厉害，是因为他蒙召。这个就是保罗所强调的。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今天的普遍神学教育比较着重学术性的装备，不去考虑 进来学习的人有没有奉神的旨意，有没有蒙召，有没有 calling？ 我不能够再少于 emphasize 这个蒙召，特别是在神的教会全职来服侍的人。我记得当我要蒙召去洛杉矶去读神学的时候，那已经是1994年的事情啊，九零年九一年的事情。那个时候会堂有一个的传道人就打电话给我，他听到很兴奋，因为也是稍微看着我成长的，他就讲了一句话，我还是记得到今天。他说：“巴林斯，很感恩神呼召你去收装备献身来服侍主。”然后他说：“但是你要记得是神的呼召，所以有一天你觉得你做不下去了，你想 quit， 你不可以的，除非神叫你 quit。”因为你现在受感动出来是神的呼召，你要转方向，你要放弃，也要有神的呼召。今天人不看重这个，今天人他这个时候感动刺激，这个又怎么，就算是环境的需要，这个不算数的。神的呼召原来不是每个进神学院的都有神的呼召，因为现在很普遍嘛，他能够 offer 很多嘛，那神学院也要 survive 啊，因为他没几个学生，他也没有办法聘牧哈、聘老师，所以你 survive 他 survive， 那弄得很普遍哈、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机会。那现在网络上面上学是更方便的，可是不是受了装备就等同你是有 God's calling 要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好，那继续下去，那我们也话说回来，并不是说啊，单单只有蒙召了我们就不用任何的装备，也不行，对吗？你任何在公司里面，你就算是有这个资格你要去做，他希望能够装备你能够做得更好，所以他也要把你去受一点 training、也有对你有点要求，要上点 workshop。 同样的，我们看到保罗哈，我们上个在讲概论的时候已经说过，他是主后大概33年，就是耶稣就是钉死复活的时候他蒙召的。然后呢，我们前一阵的马拉灵修都是在读加拉太书，所以从那边跟那个使徒行传的互相补充，就对他的整个过程就有一点了解了。他在阿拉伯旷野里面大概是默想，或说是反思，或者自己好读读圣经3年的时间。之后他回到大马色，因为他是在那个大马色里面是蒙主的这个显现的。然后呢，他就私底下就去了耶路撒冷，跟那些使徒们就是最主要是基法跟那个雅各有一点的接触，大概十几天。然后因为他知道犹太人说，哇，这个本来以前是在我们这一帮的，怎么现在跑到跟那些基督徒这样，所以就想要逼害他，他就被押送跟姐妹就送到他去该撒利亚，然后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大树出生地。然后最后呢，是巴拿巴去到大树找着他，把他带到安提阿教会服侍的。然后安提阿教会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就有感动，就是把巴拿巴跟保罗拆出去，他就开始他的这个旅行步道。所以把这些资料全部加起来哈，从他主后蒙召33年到主后44年当中14年，保罗这么有条件的人，都不是说今天感动明天就怎么就出来传道了，他是经过14年的装备。弟兄姐妹，那更何况你跟我呢，就是凭一点的感动，一点自己的自修去学一些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很 qualified 了嘛。所以神学毕业的学位 doesn't equivalent to you have God's calling。 然后受信人当然就是哥林多的教会，那这个教会 是什么一个教会，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教会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哈，威士比说，哇，是一个 defiled church， 一个 disgraced church， 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个教会呢，还是被称为是神的教会。那其实什么叫教会呢？教会的意思，哈，原来希伯来文就是 ecclesia。Ecclesia 呢，就是一群被 call out， 被召出来的。比如说，上帝请那个摩西去见法老，就是要他的百姓啊，去离开埃及，去到旷野去敬拜服侍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被 call out， 就是叫做 Ecclesia， 就是教会。那教会是要与世分别的，因为是无论你现在住在哪里，美国或是中国有神论无神论的国家。你是这一群被上帝特别叫与他们有点分开的人啊，叫做教会。所以呢，有这个狭义性的啊，这个是地理上的。比如说，教会就是某处聚集的人，我们三股会堂就是一个教会。可是严格说，不是那个广义说啊，它是其实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都聚在一起。啊，无论是白人、华人教会 ，OK， 不同宗派浸信会所、长老会，只要是在主里面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我们都是属于教会的。然后他特别讲到说，啊，你们是他是成圣蒙召的。他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那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哇，我们一般人都问。我是圣徒吗？我们有时候啊，不敢当，不敢当呀！我还没到圣徒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查经的时候，常常每一次读到这种每封信的开场白呢，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圣经说所有信徒都是圣徒。啊，所以如果严格来说啊，圣徒男孩、圣徒玉梅啊、圣徒巴勒这样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去理解呢？我想到天主教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的想法。天主教呢是某一个人他做了非常伟大的事情，无论是为主寻道、宣教等，他能够呢做了一些的调查跟一些的询问，到最后把一个已经死了的人封成是圣人，然后他这个像呢就。立在这个圣彼得的大教会啊，在梵蒂冈里面，有个柱子，那这个人又起来了，又有一个像了，所以很多人就取笑说 "That's dead things"， 死了你把它封圣不封圣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可是我们圣经强调的是我们在世在生活，我还没有离开。去见主的时候，我们生前要努力过一个神圣的生活，所以圣经强调是 living things, not dead things。你死了，什么圣没有用。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些人是因为他生前是的确是有圣洁的生活、独特的贡献，所以呢，他要给他一个称衔跟封雨。但是我觉得说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我们生活在世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件事情。所以啊，其实为什么叫圣徒，是因为是分别为圣，那英文就是 set apart。如果你是被分别成为圣，本身就不在乎你的价值是圣还是不圣，不在乎你本身的指数，乃在乎使用者的权利或目的。我们都知道哈，我们特别有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用的用品，喜欢用的笔，喜欢出门的时候穿的衣服，甚至于是去旅行，我们还带着的。那并不是那件衣服一定是多名贵啊，或是多了不起，只是它好穿好用，我穿得很舒服，所以我去哪里都想要它。那个在你的眼中就看为宝贝，这个就是分别。并不是那个物品本身的价值有多厉害，它之所以被看为宝贵，是因为那个使用它的人觉得它有某一定的作用，跟某一定喜欢所用的，这个就使我们成为圣了。 然后呢，他说，和到处求告主名的人，所以不信通常不是只是写一个教会，他也鼓励这个教会的信是一种公函，可以给其他不同的信徒来念的。那其实求告主名就是也是这个教会的广义性的一个解释，就是世界众圣徒能够联谊的基础。是因为都是求告耶稣的名，不是别的名，耶稣的名。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那边有个提醒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我们只要两三个人啊，奉啊主的名啊，主耶稣自己应许说就在我们里面啊。然后呢，他也为教会为哥林多的教会来感恩。当然呢，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保罗的客套哈、啊，礼貌好像是。写信开始的话都要称赞人家一两句啊，进到人家的家里面就说，哎呀，你这个花摆得很漂亮啊，你的院好大等等的。我觉得也不是的啊，你看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写了几封信哈、啊、我说哥林多前书其实可以说是哥林多二书，他写信是什么？要指责他们当中里面的问题的。所以啊，很多时候啊，为这样有问题的教会能够感恩出来吗？所以我就说哈，这时我们传道人或者很多的牧者要学习的，就是无论信徒有多软弱，无论信徒无论教会有什么样的各样的问题，我们要刻意的还要找到长处，找到感恩之处，这个真的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不然的话我们似乎很失望的。我们就没有这个动力继续想要服侍下去，因为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哇，这个问题，那个又不长进，这个又怎么样，又怎么？那那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跟别的教会牧者谈，哇，听到他们的教会问题，哇，那么多，我才真的就是说，原来我们的教会真是要需要很多感恩的事情，或者甚至于是别人说，哎，你们教会这些方面很好，你自己长期在自己的一个。这个锁定的环境里面，你不知道自己叫，你只看到很多问题，你不一定看到自己很多的优点。只要别人从不同的眼光角度帮助你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叫还有这些方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然后保罗称赞他们什么呢？保罗说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恩赐也过于人的。哇，这几样真的就是显示出哥林多的教会。那我上一次概论已经讲了，它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海港、啊、所以呢，它是有各样各样经商 的重要人物的。那所以凡事富足，我相信保罗所指的是指他们的恩赐跟能力跟学问上面，不一定是指、物质财富，因为我们说嘛，他们三分之二都是奴隶，所以贫富是很悬殊的，所以有钱的人呢，可能就是一小撮、okay? 然后口才知识全备。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过，说是，非常有学问，但是没有口才的人，有些你知道他真的是很渊博的，懂得很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很会沟通出来哈、啊，我们说的是葫芦里面的汤圆呢、啊，哇，满肚诗书啊，倒不出来，那个嘴那么小，可是呢，有些人呢。一开口，他滔滔不绝，就很喜欢教导人，都很喜欢做师父啊！你想到这个问题，好像能言善辩，很 critical thinking， 可是你知道没有内涵的，因为你问他，他自己问的问题也没有答案的。你问说：“那你有答案吗？”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问。问谁都可以问呐、啊，但是你有 final 吗？你自己知道答案，你不知道答案，都不见得你有学问，对吗？所以其实哈、啊。希腊的这个 的民族是很讲究学问的，所以他出了很多能人哲士啊。我们知道哲学是从他们开始的嘛，苏格拉底啦、柏拉图啦、亚里士多德，其实都是希腊的人呢、啊。但是这些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有口才有学问嘛，所以他就喜欢显露一下下嘛，然后呢，不单是这样啊，也有恩赐。那我就问了，今天教会里面呢，常常希望说啊，能够多聘几个全才的人，最好是都是，周身都是刀啊， 每一把拿出来可以这边，嗯，煮菜可以煮一煮，弹琴可以弹一弹，教导也可以教，跳也可以跳，唱也可以唱，最好是万能的啊，他们叫做万能插头一样的，插到哪里都可以用的。那教会有10个教会就很好了，是吗？我们刚刚查完这个以弗所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的作用不是请10个人弟兄姐妹做教会的事情，我们的领袖的作用是要装备人、总动员，所以是使教会个个都是人人有用武之地，没有一个闲的人，没有一个基督说是小人物。啊，这个才是圣经给我们教导的。今天，嗯，行哥也给我们有一些的提示哈。那个合一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发现哈，在这一个的教会的里面啊，恩赐装备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因此，保罗就为这些那么有条件的哥林多教会祈求。他祈求什么呢？他说：“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必兼顾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得。”所以他祈求两件事情，他可以兼顾到底，他们是可以无可得蛮有恩赐的教会不一定保证兴旺，因为要经得起试探跟试炼因为恩赐是恩赐。但是没有这个生命里面的内念造就，那个不是恩赐带给我们的，那个生命里面的体会才有。然后无可指责也并不是说等于哇，教会里面 perfect 啊，完美无过，不是说没有失败也没有软弱，但是是无论失败和软弱，保守那个合一，持守着见证，这个才是一个非常有潜力、有能力的一个教会。那所以保罗称赞完、祷告完，就开始针对他们的问题，就是分党。那其实 division 啊，纷争、分党是教会常见的问题。你不要说，有时候也不是刻意的，只是就搞小圈圈啊。那这几个小朋友就喜欢在一起。然后呢，就不跟其他的朋友讲了啊，导致另外一个人可能的情绪很低落啦，很 depressed 啦，就是自己不 popular，会有的。这个人就是人的自然罪性吧。所以其实新约差不多每一卷书都有提及纷争 division 的事情。那就连跟着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也有过纷争呢，所以耶稣才要教导他们说，你要撑大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们在哥林多教会的分门立派啊，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激发基督。那其实我们在 read between the line 啊，就看他们分这些党派表示些什么东西呢？我相信保罗是因为他们建立教会的创始人，所以很多人呢是对他是 pledge 那个 loyalty 的啊，我不管，我是忠于那个创办人。那特别可能是那些外邦信徒，因为犹太的信徒特别也看不起他们，也攻击他们。所以这些如果是外邦信徒，特别就拥护那个带领他们信主的保罗。亚波罗我们都知道啊，是一个非常从埃及亚历山大去的，是受了很好的教育，很 eloquent。圣经说他讲话是很有魅力的。那这些人当然是很多人喜欢嘛，也很多人还叫挑谁讲道来敬拜不敬拜。今天你讲的不好，他跳槽，他跑到别的教会去听了。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呢都是礼拜天敬拜，随便他选的嘛，可能一天是3堂不同的大人物来讲道，激发就是可能是那些犹太教的信徒啦啊，因为彼得最主要的，如果是保罗称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个彼得就是犹太人的使徒啦。啊，有些说我们最清高，我们属基督的，哇，那有些人也是这样子啊，你们就是不是跟你一般见识哈，我是很属灵的，其实哈，你属基督的也把自己跟别人分辨出来，为什么呢？一定是看自己稍微高，看别人比较低，啊，所以啊，这些问题啊，保罗就说，我劝你们呢，啊， 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说一样的话啊。英文是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gree with one another."我们人怎么可能跟人家 agree one another 呢？不可能的，意见不一样，脾性不一样，做事情的 style 不一样啊，感觉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常常透过那种的争论，很多的 social media 讲来讲去，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为什么要人家服你呢？你多 quote 几个文章，多拿别人的东西，人家就要服你吗？他把别的人呢去对抗你的，又来。所以啊，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one another。The only way you can agree with one another，只有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说一样的话，不然的话，你都是说不一样的话。所以，the only unity is when we come together in Christ。不是我表明指出我怎么优胜，我的意见是比较高的，比较想得透的，不是。你越这样越不合宜的。所以，这个我们留到。第三章，因为保罗在第三章个别把这个不同派别的人稍微拿出来骂一下，那我们就等到第三章才讲到。好，为什么这里多了一个？OK，好，那保罗在这方面提醒的时候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他说你要问自己，谁为你钉十字架呢？是谁替你们受洗的呢？谁为你钉十字架？谁替你们受洗的？就说你要去回去找最基础的，OK？保罗为你钉十字架吗？啊，是亚波罗为你们受洗？都不是。今天你是奉主的名受洗的，今天是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主就越来越亲近。你看人或是自己，你是越来越与人分开的。所以问题是出于提了不同的人物，是因为他高举人过于主，所以就是非常强调那个人跟说了些什么。OK，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被他这个人的魅力、这个人的作风、这个人跟我这很合得来的，就被他的这个外面的包装所影响。所以看重的是那个某个人，而不是看重他传的内容信息是否是来自神的。所以亚波罗就会自然跟保罗来对比啊，他们说保罗言语粗糙啊，样子不好看，亚波罗比他年轻。我相信站出来的话，每个人都觉得哇，真了不起，对吗？所以保罗也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tendency 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究竟是对谁来忠心呢？我最近才跟我的一个亲人来谈话啊，因为在这个教会的去留方面，就是有点挣扎啊，自己的一些的看法、想法啊，不一定跟教会里面很清楚的一些是的所的职。做的教义或 practices 是非常吻合的，但是呢，在谈话的当中里面，他就说好像 I should be loyal and faithful，那我就去挑战他说 to whom？今天 you do not pledge loyalty to a person or to a church，you pledge loyalty to Christ。所以，如果某些的教会很明显的领袖出了问题，或是什么教义上或者别的东西出了问题，you don't pledge loyalty to the church or to leader，你要 pledge loyalty to Christ above them。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生命里面遭遇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的比较开阔一点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啊，就一日为师，终身为师那种的 style 的，我们是非常有这种的包袱凌驾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也分党？啊，我是跟他的，因为他是我的带领人，他是我的恩师，所有等等，那所以保罗说，我不强调什么，我只强调的是十字架的道理。 今天呢，对现代人来说啊，十字架啊是很漂亮的装饰，对吗？有时候呢，都是挂在胸前里面呐、啊，等等啊，挂在墙壁上面的哈，它是一个 decoration。可是，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十字架是残酷，是个很恐怖，是一个要折磨人，是一个羞辱人行刑的记号，就是最恶劣、最坏的那些的囚犯才用这个死刑的，相等于今天我们要给人家那个 capital punishment，要把他送上这个什么 electric chair。那所以你同样的以这一个的观念来想，你试问今天谁会设计一张处死的电影来挂在这个胸前里面做首饰？你会吗？你不会挂一个 electrical chair 在这边，觉得说哦多漂亮。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对这个十字架的这个的体会是，隔了好多层的。所以今天为什么啊？有时候我们说，哎，圣诞节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在一起能够去体验，因为你没有体会受难节的这个的经过，你很难 appreciate 那个复活节所带给我们那种的兴奋。你没有想到耶稣的受苦，你根本都不知道怎么会对他的这个复活感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的能力和恩。他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啊！今天海山带我们唱的歌啊，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那为什么世人会把十字架看成是愚拙呢？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十字架呢是故意的牺牲啊！我们知道上帝是叫耶稣来，然后把他啊钉在十字架。很多人都说：“哎呀，上帝很多余，他一个叫赦免你们，大家都赦免咯，为什么还要是又要去检定人要死，然后要派儿子来，又钉在十字架呢？这有很多余。其实这些人根本都不明白神的公义和爱。”那他不明白那个公义，他根本就不明白神的爱。那这些人是以他这样，就是很有限的头脑，想要去摸透。所以为什么圣经是启示？如果按照人的话，没有一个人得救的，自己不会选择神的。因为十字架是一个 give without return，他不要求你回报的。这个人家说这个是吃亏的事情，今天谁愿意做吃亏的事情？你看到今天我们传的福音不是一套哲学，福音是有所行动的，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才赐下他的独生子。神的爱驱使他产生一个了不起的行动，把他唯一的儿子赏赐给世人。所以约翰一书这边讲，弟兄姐妹，我们的爱不要只在言语要在我们的爱心和行动。你说你爱什么？那你的爱可以证实出来吗？所以神又有拣选，所以他在26节说：“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那弟兄姐妹要注意的，不多，并不是是没有，不是说今天神没有选择有智慧、有能力的、有尊贵的。那英文是 not many，it is not any，OK？、Okay? 那所以呢，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些都是农村的人呐、啊，才去信耶稣的。那城市里面谁会去教堂啊？今天你去中国，你就看到是这样的吗？就自认为自己有学问、受过教育、知识分子、有水平的，才不信耶稣呢。那所以他就以为说啊，那些是属于那些是没有水准的人。可是今天在北美呢，在美国这种湾区呢，教会的 PhD 是一大堆一大堆，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全都是很有学问的，就只有农民信主吗？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是神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是因为救恩不在乎人那一边，救恩是在乎神这边。神拣选不拣选，不是你有什么条件我拣选你，不是，这是神的主权，不轮到你说的。It's God sets the count。 那那个，有一个我就想到，在哈佛，哈佛的这个的，哲学系啊，The Building 盖好自己的后，那个校长，他就想要起William James 来提制，然后这个 William James 呢，你就看到这个 statue 的这个人，他呢就想。提什么呢？他是想用这个第五世纪的这个 Protagoras，他的一句名言，他说人是宇宙的尺度。这个你看到哈，是人民主义哈，这个观念就是说，you know，man is a measure of the universe。但是我们知道，早期像一本哈佛这种的学府都是基督徒创建的和开始的啊。他最后选用的是什么？选用的是诗篇第八篇。他说：“人算什么？你紧顾念他。”这何等不一样的！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是自视过高的。他是怎么看自己？或是甚至是今天一般灵性不好的人，他是把自己看成什么样子？那是一个感恩呐。一个真正知道说原来上帝这样爱我的人，他又怎么样看自己？我们知道诗篇第八篇还是大卫写的呢。那以十字架为什么造成困惑呢？因为他是神的智慧，而神的智慧很重要哦。因为这里不是高举人的智慧啊，保罗说神的智慧在这一段里面提了有8次。那是什么是神的智慧？什么是人的智慧呢？那其实希腊人也非常讲智慧的。希腊人的观念里面呢，他把神呢，看成是一般人呢，或者说他甚至把人比作神。所以你看到希腊神话你看今天在学校里面呢，圣经不让你读啊，可是希腊神话这种随便让你读啊，还是文著呢？你要来看呢，要学。可是你看到那些的这个神仙。跟凡人里面那好几个老婆啦，然后生了一个的半人半神的，然后又自私，然后的，哇，简直就是跟一般的人一样啊！这个就是希腊人，所以为什么他们觉得说保罗你所传的这个不合逻辑？因为我们人就是那么糟糕的，这个所谓已经变神的人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保罗在那个雅典的时候看到，哇，到处都是神庙，他们怕他们拜错，为什么？没，全部都是专家，没有一个全能神的。所以保罗就是嗨呀，这个神是全能的神呐，他跟你不一样的。所以啊，其实希腊人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这个钉十字架的、受羞辱的这样的那一个的人物，耶稣是不合他们的逻辑。犹太人呢，是讲。什么呢？讲求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这个民族的优势、特权，神的选民，所以啊，耶稣来要教训他们。他说：“你用什么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我还是神的选民啊！你做了什么东西来证实你是有大能的？”然后最后是弃绝这个木匠的儿子，降生在马槽，没有学问的一个人物，因为。钉十字架是代表软弱跟无能，所以我们看到希腊人觉得不合逻辑，犹太人是因为人性的骄傲。弟兄姐妹，这个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够信主了。所以保罗说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灭亡跟得救人的分隔线、分水岭，碰到他的人。如果不是被他绊倒，就是被他建立。他绊倒是因为自己有限学问智慧，加上人性的骄傲，他拒绝。但是对虚心感恩、了解自己多坏坏的人，他就一个神的大能。所以，什么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让人感到无法自夸，只可以夸十字架，这就是神。保罗说：“我不是用高言大志来去说服你所以有他我他不是亚波罗有 eloquence speech 或是说很 clever argument， 哇，你 know 我都几个博士，然后跟你谈宇宙太空科学什么拿出来，因为很多人讲这些东西不等于说是很有内涵啊，不是 substance 啊，学问知识很多，但是不一定有 substance。那我记得我去美中教学的时候呢，头一次去的时候，那大家都用 PowerPoint， 那我去的时候我就问高牧师，我高牧师啊，你们那边有这个 PowerPoint 的设备？那高牧师就跟我开玩笑，你的 PowerPoint 有没有 power， 有没有 point 啊？我们今天呢、全部都是高科技啊！你看啊，我在这边呢还要贴个背景，对吗？啊，因为我的这个窗不好看呐、就有个视域的 stimulation 呢、今天年轻人，你稍微没有点那么动画 videographic 或青少年，还儿童没有什么 animation， 打哈欠，那屏幕我把它关起来都不要看你了。今天的人很讲究这些东西，但是这不是十字架保罗的道理。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炫耀的发现是自己不是神。我听过一些人的讲道，他讲出他的一个见证跟一个故事，我就听到的不是这位，因为一个见证或说他讲的东西是要包养自己的，是让你你听这个故事，原来人家说他有多厉害，那个荣耀不归给上帝的。 我听了我就很不是味道。你讲这个的用意是我称赞你吗？那不，那讲来干嘛呢？如果不都是让人看到神有什么、你有很有爱心的一个人，你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是高举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传别的，我传什么？我只传十字架，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的死与基督的复活。如果去看罗马书第一章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基督的死很重要？基督的死就讲到说对付这个罪的权势，人可以胜过这个死。复活证明，复活证明我们人是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其实就是整套信仰里面的这个核心。你讲别的都是在那边贴贴补补点缀，没有讲福音，讲到这个死，讲到主的复活，那就不用讲下去了。听到有个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说有个妈妈带着那个女儿去教会里面做礼拜，教会里面的那个主任牧师呢是又高大帅哈，那所以呢教会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彩色玻璃窗啊，所以呢这个的牧师高头大马站在台上面，哇，非常有魅力的啊等等，但是呢那天他生病了。那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就请了一个外请的讲员，那个外请的讲员呢比他矮了啊，又不是怎么样的，所以呢那个小女生去，怎么不是那个牧师，是别的人呢？所以他就在旁边问他妈妈说 Where is the man who usually stand there so we cannot see Jesus？ 是因为搞他的牧师整天挡住那个彩色玻璃窗里面是这样的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当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啦、以利亚啦，通通都要离开的，最后就只有耶稣的身上。丁姐妹，今天我们的传扬不是炫耀什么，那还是也要靠圣灵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圣灵才让人知罪悔罪。你讲了，你指出人家有罪，人家还反感，还起来很生气，跑出去了，我都看到了，没办法坐下来听你逼道，我有那么差吗？起来走。但是同样有人听了之后流泪，我真是一个罪人。那个是因为你有口才吗？你有口才，怎么一个有这个反应，一个有那个反应呢？你就算是觉得自己很有口才啊，在传福音上面神很使用的，你也是要祷告啊，因为是您的工作。所以啊，那有人说 We don't convert people， 我们不教人信主 by explanation， 就今天不要去那边跟人家搏。我觉得有些人呢，平常呢都不理关心的啊，我去这边好像帮忙去传福音，其实只是出现，然后带领一下，然后讲啊讲讲。他平常也不去理你，也不关心你，也不做什么。We don't do that。这个不是使人信主的，或者说 manipulation 啊，搞一个哎呀很感人的见证啊，唱一首播放一首什么诗歌啊，然后制造一点气氛啊，不是。We do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所以保罗第五节说，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哦，只在乎人的大能，也不在乎人的操纵。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喜欢听到弟兄姐妹去传福音，包括我自己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啊的时候，我们的体会和经历，有些根本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都没有讲过什么样的见证，也没有跟人家开口里面呢，才头一次拿出这个什么属灵事情，哎，别人愿意信主，哎，你相信是你讲的好吗？你是第一次讲，哎，这可能漏了一些的低头呢。我自己有时候发现呢，我曾经给过几个册子给一个同学，啊，他后来跟我说他决志信主了，那个是几个册子的工作的，还不是我的工作，我只是给了他几本小册子。那我去南非的时候，那个一直不肯信主，我在南非待了3个月，他都不信，然后后来再打电话再去，那天讲到深夜都不要信，我后来就摸着他的那个肩膀，我为他祷告，我自己哭啊。他一直发抖就哭啊，他决志信主。之前呢、啊，他都不要了。我说讲到这里为止了，已经很晚了，我们明天还有聚会。我为他一个祷告，圣灵自己触动了他。这是圣灵的大能，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啊，我都是在福音工作里面啊，我不是你的一张嘴。你为那个人祷告了多少？那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接着下来的第二章的下半段哈，那保罗就举出三个非常重要的对比，所以我们要稍微注意啊，就是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一个对比，神的灵跟人的灵，然后什么是属血气，什么是属圣灵啊，所以是三个很重要也很强烈的对比。好，那我们一样一来讲，什么是属灵的智慧呢 ？OK。知识跟智慧有什么分别？那当然，今天我们是知识大爆炸啊！我们之所以为什么用有联网，我们今天为什么有 Google Search？ 我们今天什么东西你不懂 tutorial 一下，还有 video 教你怎么 do yourself？ 今天为什么全部 social media 就是强调是知识？所以今天拥有很多知识，但是你看一些人的作风，包括有时候我们国家的那些的领导们，你觉得没有智慧的，在湾区没有知识吗？网络的世界没有知识吗？那你知识归知识啊，你看他做事情觉得这个人没智慧呀、啊。所以知识呢是 what we know。啊、我在教以赛亚书的时候也解释过，我今天再来解释，智慧呢是 what we do with what we know。 你学到的东西你怎么使用它，用得好就有智慧，用得不好就是愚昧。所以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呢，你一定是有价值观在背后的，因为这个价值观来决定你怎么处理你的 knowledge。你可以用这个很多的性知识来懒教，你可以用这个性的知识来洁身自爱。那个差别在哪里？不是 knowledge， you all know about sex， but the moral concept。那这个价值观怎么来？我今天姐妹我就花时间跟大家讲，知识加上他有正确的价值观，才决定一个人的道德理念。可是今天我们强调的是知识，所以我们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最担心就是他的 IQ 不够高，所以我们很在乎他的成绩，考进哪所大学，他怎么，他的 SAT 的 score，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证明我没有生了一个呆孩子，我的孩子不错，跟人家可以。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多读书很厉害的孩子呢，不太会 make the right decision，对钱财啦、人际关系啦，affliction cushion，痛苦就受到挫败时候怎么应对？那今天很多人啊，这钻牛角尖呐、不食不吃啊，不开心啊，depressed 这个了那个。因为他们这些方面都不够，不是 emphasize，甚至是过分失去平衡的，所以整天他们被教育、被着重的是提升这一方面，别的方面都很缺乏，所以他虽然有很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帮不了他们去面对他们的人生，因为他不知道 what to do with what they know。但是，请问这个价值观怎么来的，弟兄姐妹？这个价值观是从信仰来的。整本圣经就教导我们价值观：什么是神喜悦，什么是神不喜悦。但是今天也很多时候是我们比较亏欠与缺乏的。所以保罗说：“我也是讲智慧的。”但是我讲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我讲的智慧是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呢？神奥秘的智慧是超越人的智慧的。好，所以我这个图表就让你看到哈，这个不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是我看了别的一些人的一些的讲道，我觉得摆的非常好，我就把它。跟大家来分享，挑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哈。他说，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做一个对比。神的智慧呢是 complete 的，他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已经都知道了。人为什么要追求智慧？是因为人的智慧是要补天的。很多时候你有这个新发明的时候，你都发现啊，那为什么又会这样啊？你多了解新冠病毒，你就说啊，为什么只有在老年人身上有这个，年轻人就有免疫啊？为什么男人的死的会比女性的高？你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是没有症状的？你越找到，你就越需要更多知道，因为一个的发明引出你另外一个的追求，但是神的智慧是全备的，所以因此神没有需要的。人之所以一直要求知欲很强的意思，人要需要这些的知识来使他能够改善他的生活跟生命的。所以，因此，神的智慧完全是给予性的，启示，让你知道。但是，人的智慧是要吸收，都是学无止境的。神的智慧是甘愿牺牲，就是你不知道，说我给你看到，我做给你看。人有了这个学问，最怕就是 lost 掉。为什么现在是所有的什么5G 什么 G 的，它这个空间存了越来越大，那个这个不够会存到云上面，他就怕这些的 information，这些的学问知识有一天会 lost，他一定要涂添，一定要加添。所以神的智慧是永恒的，不会说过时的。哎呀，这个是现在21世代了，还讲这个东西，那是人的智慧是。今生求全，眼前事，明天就有新的理论，就不跟你这样说了。明天可能对新冠有新的看法。神的智慧不需要任何人来肯定，人的智慧是需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累积，让人觉得哇，你好有学问，很博学，甚至今天你有疫苗也要 FDA 来肯定，安全吗？safe 吗？哎，效率有多高吗？啊，所以这些就是没得比。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就在那边只是追求人的智慧，你要 tap in 的是神那方面的智慧。但是我们今天提升我们很多人的智慧，但是呢，我们在神的智慧上面呢，我们知道是很少也很有限。那所以神的智慧是一个奥秘的智慧，因为保罗说。从万事之前，他就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每次我们讲到这种 预定论呐、啊，我们是就好多啊，很多困惑性查经的时候，对吗？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个保罗就 quote 了以赛亚书的一句话，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你的心想也想不到。”那个是以赛亚先知特别讲到一些犹太人啊，以色列百姓要等待神的救赎。那当然，耶稣最后出现，为什么耶稣一出来传道啊，福音说他去到会堂里面一打开来就读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神悦纳人的七年、啊、所以其实这聚会什么哥罗西书我们也查经的全部都包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为什么保罗穷他一生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保罗说你抓的基督你就有无穷智慧，你有世界一切的智慧，没有基督你还是愚昧。所以他说我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看着有损，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吗？我们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心吗？我们会劝导我们下一代以认识耶稣基督至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保罗的感觉，他这个智慧是借着圣灵来显明的。他说就如神创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所以我们采以父手术的时候也花了点时间问这个事情，就是今天哇，原来所有得救的是神拣选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广传福音是因为我不知道神拣的是，根据我这个人被神拣选原来是一个奥秘，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我今天是得救的呢，为什么他选了我不选别人呢？这个是奥秘，这个是今天圣灵让这个保罗知道，也他为什么也想要劝导那些犹太人的，神拣选是所有人，神先拣选你，借着你希望传福音给世人，你就以为说神只是单拣选你，不拣选外邦人。所以他说这个奥秘是他因为做了外邦这个使徒，神给的这个耶稣给的这个职责，他明白。所以这个奥秘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才显明清楚的。所以以前的人包括犹太人甚至那些的使徒、啊、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都需要是哦，原来看到圣灵已降在外邦人身上，所以他们才知道说啊，上帝不是只有拣选我们外邦人犹太人得救。他们这个启发也是因为五旬节降临，对吗？你是看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信徒身上，他们才知道。所以啊，神这个奥秘是借着圣灵。那圣灵有什么作为呢？圣灵说看透万事，特别是神的奥秘。换句话说，没有圣灵，我们是不会懂得神的奥秘的。那参透万事啊，耶利米书提醒我们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就是说人那种的败坏啊，知人口面不知心啊。最近呢，我们知道哈，一个湾区另外一个教会那个人开始被判刑啊，因为骗了教会里面几百万的这种的捐资哈、啊。那你会说啊，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人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他是在教会里面管 finance 的一个长老，你为什么不信任他呢？但是今天你也知道人心的诡诈，谁能识透啊？圣灵不但是能够帮助你看不到的，圣灵给你的启示跟感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去聘什么人什么的，我们都要几个长老什么都在一起来祷告啊，是同感一灵啊。因为有时候并不是条件、履历表、经验的问题，那有时候呢，觉得哪些东西你觉得就是有点什么的，那个是圣灵的提示啊。弟兄姐妹，你除了去把 pros and cons 为了之后，你今天能够有依靠圣灵帮你做出一个决定吗？有时候那个决定是超乎你所有这种的客观分析的。然后最后回头想说，哎呀，还好圣灵给我做了那个。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 圣灵帮助人知道神的事，圣灵也指教人解释神的事，帮助人知道神的事，指教人解释神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讲，保惠师来了，他就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一个，就说很多时候啊，因为有些属灵的事情哈，是必须要有一些属灵带领者解释给弟兄姐妹听的。所以呢，下面我就看到这个保罗讲了十五节的一节话，他说：“属灵仍然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了他。”那就是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呢？那我看了，有一些的解经家，他们觉得说一个比较好的翻译，他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属灵人能辨别，不说含量万事，但学属气的人无法评论含量它。What does that mean? Okay. 那我的了解是，一个属血气的人或是说也不应该说属血气，就是说如果属灵有不同的层面，有不同的 程度，那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就算是摩西出来都有人反抗他因为神的启示常常是先指给某一个特定的人，然后借着他来去传给他周围的人，然后从周围的人也让众百姓来知道。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做决定做事情是从这样一层一层下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大家我们要不要开班聚会啊，再重新恢复实体聚，好，我们投票，不是这样来的。我们不是民意调查，虽然这个国家都是民主的，但是呢，神在教会里面的做法跟事情不是这样来的，这个是借着祷告来的。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些的人要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是禁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圣灵说替我差派巴拿巴跟保罗。他不是说哎，教会我们外面外邦人很需要福音啊，我们要派什么人去，然后就把保罗跟巴拿巴选出来。我很怕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做主长的什么，也很注意，我们并不是不看重弟兄姐妹的意见。OK, I saw everybody's opinion, okay, is valued, but not everybody's opinion is equally valued. 他刚信主，他在慕道，他对圣经不熟，那他的很多的意见、决定、感觉是。自己的想法，自己什么？他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这个 screening 吗？只因为投票的人多，就一定要这样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做 make decision 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是 trust 信任的问题。你对这个人的人格，对他的作风，他做事情的决定够不谨慎，他跟主的关系，来使你信任他做的决定。就像孩子，你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解释给他听，但是呢，你做父母的一定要替他做一些重要的决定，不是说不给他时间反映他的意见，但是有些事情不是他来做决定，是必须你来做决定。但是他要顺从，他也要信任。所以啊，顺服属灵的带领是学习 something to learn， 因为不是这个社会里面所倡导的，特别在美国，特别在一个民族的政府，所以有时候是很棘手的，很困难的，所以也需要常常为教会的领导来祷告。因为他并不是收集，这样的话不需要他了，随便 appoint 一个人他就可以了，因为是 management 而已嘛。这种的 leadership 是没有什么 spiritual， 不讲 spiritual leadership 的嘛。他只是说听这个意见好，我们都采取，好，你有什么意见好，我帮你。这公司也有啊。 spiritual leadership is something different。 弟兄姐妹，我觉得说 保罗提醒这些事情是很有内涵的。那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发生的时候，我们也问，那我们教会的时候是怎么看呢？我们会愿意学习哥林多的教会来顺服，也有人不顺服，说为什么后来就有哥林多后书了。可是我们今天对 leadership， 对 spiritual 的 leadership， 我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 trust 吗？其实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开长执会，也为我们祷告，对吗？ Yeah， 我们这一帮人还是人， yeah， We don't always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我们的看见也不是全面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 board， 就是互相彼此提醒，彼此 accountable， 对吗？ Yeah。 好，所以呢，我今天的讲课就讲到这里了。好，那因为已经是12:26了，那我们下次呢讲是第三、第四章，这个是延续这个纷争所引起的问题。那到那里的时候呢，保罗比较多讲一点是关于属肉体或是血气的表现。今天我们比较讲这个属灵方面，他先铺了这个路，到后面他们那些问题，保罗是怎么样讲？你们是这个灵性的婴儿，然后到了第四章，保罗就以他自己的榜样出来解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用张嘴来教导哈，像保罗一样的话 ，always 是要用榜样。所以，谢谢大家用心来听课。那今天呢，我们的课到这里。如果你有个人有些问题的话，欢迎你可以跟我来email， 我尽量来解答。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这种的录都有录影的。那我们的这个video file， 我们的 audio file， 甚至我待会也会送出来。我们谢谢燕伦，他自己也在教主学很忙，但是他会帮我们来每天说，大家去我们的 website 里面忍耐一下，应该不久就会出来。我们请南海带我们一个接受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借着圣经来让我们明白你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所成全的旨意。主啊，你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来传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世人看为愚拙的，乃是神你的在远古以前就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让我们重新与你和好。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也看见哥林多教会里面众多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反思到我们教会里面或者我们普世的教会里面所面临的问题。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来对我们来说话。主，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智慧也仰望你的圣灵来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谢谢大家哈，
谢谢
好，感谢神，拜拜。